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日前在他的格底斯堡竞选演说中推出了入主白宫后的百日新政，其中呢包括了高调宣布撤出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 TPP。 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呢也表示将终止任何扼杀就业和压低薪资的贸易协议，包括 TPP。 尽管遭到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反对，奥巴马总统仍然打算在11月总统大选结束后推动国会通过呢 TPP 的项目，但观察人士指出，由于缺乏足够议员的支持，众议院今年将不会对 TPP 进行投票。那么川普和克林顿鲜有共识，为什么他们对 TPP 一致拒绝呢？在两党候选人共同说不，国会又缺乏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奥巴马力主的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还有戏吗？如果 TPP 夭折，那将对亚太政治和经济局势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克莱蒙特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教授。裴教授您好。
您好。
前面我们谈到说川普和克林顿呢，他们很少有一致的地方，但面对 TPP 两个人一起说不，这为什么呢？
这最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现在对自由贸易这一个就是问题呢，都是出现了来自左右的反对意见。我再补充一句，就是那个川普反对 TPP 呢，是出自心理的那一种考虑，但那个克林顿反对 TPP 呢，是处于战术上的要求，因为克林顿他以前是支持 TPP 的，而且呢。TPP 出台的时候，克林顿是国务卿，这在就是说构思 TPP 的总体战略架构的时候呢，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由于在今年的选战当中呢，美国国内的主流，特别是那个就是说民众的主流，他是反对自由贸易，所以呢，川普当然是就是说是反对自由贸易的带头人，但是呢，克林顿呢，见这。面临着这个现状，他不得不打退堂鼓。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克林顿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啊，您刚才提到他反对 TPP 的啊这个理由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主党反对扼杀就业和压低薪资的任何贸易协定，但是共和党以及他的候选人川普反对呢，就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了，您看呢，裴教授？
对。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共和党是主张自由贸易，
对，
民主党是反对自由贸易。但是现在呢，就是川普这个人呢，他是那个利用了共和党的一些基层民众，那些都是蓝领的，都是这由于全球化影响呢，自己的经济的相对地位受到了影响。以往呢，这些就是选民呢，在共和党里面呢，没有所谓政治声音。他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也没有代言人，但是这一次呢，川普就是所谓半路杀出程咬金呢，他来代表这帮人，来就是推动反对全球化，反对 TPP。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是共和党的那个主流，以前的主流变成少数，以前的那个少数呢变成主流，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么有批评人士就说呢，说 TPP 呢是一个围堵中国的计划，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协议，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协议，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那么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制定者呢，肯定有这个考虑，但这不是完全的考虑，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就是 TPP 它能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等会可以这么讲。对美国人来讲呢，就是对美国政府来讲呢，就是他们发现和中国以前的经济交往政策呢，并没有达到他们所要希望达到的那些目标。特别是中国在许多那个贸易规则执行上呢，并不是那么就是说完美。所以呢，他们想再制定一个就是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这样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他们考虑就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如果说放任自流，让中国去重组亚太地区的经济架构，那么就是说美国会逐渐丧失在亚太的 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只有通过就是说放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来自亚太它传统的盟友和所谓新兴的盟友能够在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那么这样呢可以抵消一下中国的就是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那TPP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太平洋两岸的自由贸易协定，可是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它的地位，还有呢它与其他亚太国家的这个贸易关系，建立一个排除中国参加的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圈，能成功吗？这样许多人呢感到怀疑。裴教授您的看法呢？
就是说一般来讲呢，有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区都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自由贸易区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开放性，你如果把中国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贸易国，世界上第一大的出口国排除在外，那肯定是就是说会影响经济贸易区的这一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但是反过来再讲呢，就是说由于那个就是说美国他在考虑就是那个他在设计 TPP 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完全注意到所谓货物贸易，他更主要的所谓是那个服务贸易。那么服务贸易这一块上呢，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国是一个最强的世界上所谓货物贸易的就出口商品就这样的一个贸易国，但是中国在服务行业呢是一个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就是国家。因此呢就是说 TPP 如果仅从那个服务行业来看呢，就是说并不会受由于排除中国之外的就由于把中国排除在外面这一现实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奥巴马总统本人似乎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邀请中国来参加。那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也表示过类似这样的想法。那您认为中国将来这个 TPP 中可以把中国拉进来，可以有这种前景吗？
这种前景肯定有，但是从近期来讲呢很渺茫。因为就是说任何贸易协定背后都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的考虑。那么目前就是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和就是说15、16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就16年前中美关系是处于现在那个状况，那很难设想中国当时就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这么说呢，他也许是客套话，但在将来如果说中美关系有进一步的改善，而且呢两国的那个就是那个经济关系真正处于就是平等互惠的情况下呢，中国加入 TPP 是完全可以就是说完全是可以能实现的，它并不是一个风险。
好，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亚太国家，我是说比如说像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包括越南等，似乎呢都很欢迎 TPP， 力促美国完成这个审批过程。这就更让一些美国国内的人呢感到怀疑，他们怀疑奥巴马政府为了政治利益，也就是围堵中国的政治利益呢，来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就是说当然有许多人是这么考虑，但是就是那个根据一般民众的观察，他们并没有考虑的那么深，他们只是说开放美国的贸易这对美国的就业有影响，不管是哪个国家他都反对。如果说美国他现在要跟所谓就他要跟那个拉丁美洲国家签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条约，他们也都会反对。他并不是说美国就是奥巴马要就是为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利益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这一个说法来反对 TPP， 他是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这是就是说他们的底线。那么 TPP 是触动了这个底线，所以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会反对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您刚才提过的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说克林顿他目前反对 TPP 呢实际上是一个战术的这个考量， 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呢也这样指责克林顿，说别看你现在反对，将来你当了一旦当了总统以后，你就会啊，你就会支持或者签署这个TPP 了。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裴教授？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渺茫。
嗯，
因为呢克林顿他毕竟还要过一个就是说连任，就是2020年，如果说2016年他今年就是说11月8号他当选了，他再过4年他还得要连任。如果说他现在讲的这么斩钉截铁说我是反对 TPP 的，到了那个就是说过几年他就把那个推动 TPP， 他就没有可信度，等到2020年肯定会被共和党的竞选对手就是抓住这一点大肆攻击，那么对他连任呢是很不利的。
嗯，那按您这样分析，那看起来这个 TPP 实际上夭折的这个前景是很大的了，是这样吗？
对，现在看来就是说它生存的概率啊不会超过5%，因为唯一一个机会窗口就是在大选之后，所谓跛脚国会，跛脚亚国会，就是说有11月份到那个明年1月份，这大概有2个月时间里面，如果奥巴马他全力推动，然后得到共和党的配合，他能通过。但是如果说失去这个机会窗口，那基本上是 TPP 是没戏唱。
嗯，好，那 TPP 看来是没戏了。按您这个分析，那么一旦 TPP 没戏或者说夭折，美国国内倒无所谓，但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震撼呢，似乎是不可低估的。您认为如何？
对，这对美国所谓重返亚太地区这个战略呢是一个重挫，因为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战略重返亚太的那个战略呢，它有3个支柱，其中一个最大支柱就是 TPP， 通过加强经贸关系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一招棋不能走了呢，他那美国他必须就是下任总统就是说克林顿他必须想其他办法来补救。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其他经济办法来补救似乎还看不到有所谓补救的办法和政策。
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 TPP 与美国亚太再平衡这个战略之间的关系，那裴教授您再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啊，他们之间这个关系，一旦美国的这个 TPP 啊，一旦这个 TPP 在美国夭折或者说在美国受到挫败，他对亚太地区的这个区域安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就是说从 TPP 那个角度来讲呢，它如果说 TPP 不能成功，美国又没有其他补救措施，那么就是中国它靠经济贸易在亚洲它是最大的，就是所有亚洲国家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从这一个现实来讲呢，就是说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将会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经济、贸易、投资中心。那么这样就是说，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现实持续10到15年，它肯定会慢慢影响亚太其他国家的，就是长期的安全考虑。他们都会来问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经济是依靠中国，那么我们是否犯得着在安全关系上和美国绑在一起？我们是否要重新检讨我们和美国的安全关系？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裴教授，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啊。奥巴马总统说过，一旦呢 TPP 不能实现的话，那就要由中国来制定这个贸易规则了。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实现？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就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就是说中国它毕竟是就是说世界经济里面的一部分，它可以在区域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中国大部分的出口是往发达国家出口，所以它制定贸易规则其实它有一定影响，但不可能是有完全的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裴敏欣教授呢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